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新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新。今天呢，我们已经来到第20课了。上一课开始呢，我们进入到教牧书信的范围。上一课我们也简单的介绍了提摩太前书，那今天呢，我们会一起深入一点的了解一下提摩太后书的。那当我们读书信的部分的时候呢，月心很鼓励你呢来一个练习或者是一个操练哈，就是把整封的书信从头到尾的速度一遍啊，因为呢书信的篇幅不算是很长，那么我们习惯呢就是啊这样子从头到尾的读一遍。那这个有什么帮助呢？可以让我们能够比较一气呵成的来读完整封的书信，同时呢也帮助我们能够大略的掌握到啊整个大纲是什么，并且呢当中的内容有什么。当我们这样的速度几遍以后呢，我相信呢那我们再仔细的去了解当中的内容，当中的特点呢会比较好一些。那这是月心给你的一个鼓励哈。那上一课呢，我们曾经提到了教牧书信是反映了第一个世纪60年代后期教会大概的情况。那保罗早期的书信呢比较多一点教导神学教义或者是信徒生活方面的问题，不过呢在他晚年的作品当中，特别在教牧书信里面呢，保罗的关注点呢已经不一样了，他比较关心要去扶助新一代的教牧，一些年轻的牧者，并且呢为教会建立系统和制度，这是保罗所关心的，都在教牧书信里面反映出来。那上一课呢，我们谈到的提摩太前书在这一方面呢处理的最详尽了，而提摩太后书呢，那你会发现呢，后书的内容是比较个人化的，并且呢，你会看到保罗谈到教会的组织这一方面的教导，当然是重要，但是呢，反而是其次。在提摩太后书当中呢，是一封比较表达保罗跟提摩太个人关系的一封的书信。好了，我们现在来理解一下提摩太后书的背景，请你翻开你手边的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那我们会一面讲一面翻阅其中的经文的。那谈到提摩太后书的背景的时候呢，那我们知道当时保罗被囚禁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并且呢他接受了一次的聆讯啊。我们从一章的8节、16节、17节，还有2章9节，1章8节、16节、17节，还有2章9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背景哈。那当时只有路加是跟保罗在一起的，而其他人都离开了。保罗在第4章里面提到的，保罗于是就吩咐提摩太和马可来探望他。那么在这封书信当中呢，保罗又提到他前不久曾经到过特罗亚，并且呢在那个地方留下了他的外衣还有书本和羊皮卷。然后呢保罗又曾经到过米利都，把患病的特罗菲摩留下来，这都是在第4章里面呢我们从经文当中可以知道的一些事实一些背景。如果我们参照使徒行传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呢， 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旅程当中的确曾经到过特罗亚和米利都的，特别在《使徒行传》的第20章里面有记载。但是呢，当时有提摩太跟保罗在一起，所以呢，《使徒行传》的记载呢，跟提摩太后书所提到的应该不是同一次的旅程了。那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呢，保罗和特罗菲摩一同前往耶路撒冷。那《使徒行传》的21章29节所记载的，而特罗菲摩并没有在米利都留下来的。我们以前曾经谈过监狱书信哈，在4封的监狱书信里面，除了以弗所书之外呢，其余的3封书信都是保罗和提摩太联名所发出的，一同发出的。那虽然提摩太后书和那3封的书信一样，写作的地点都是罗马，不过呢，我们相信应该是属于不同时期的作品，因为如果提摩太当时是跟保罗在一块的话呢，保罗就不需要写信给提摩太了。那这是提摩太后书的一点的背景。好了，我们了解一下到底提摩太后书有哪一方面的特色呢？它的独特性在哪里呢？那刚才提过了，保罗是在监狱当中写信给提摩太的。我们尝试体会一下保罗当时的心境如何。保罗当时身边虽然仍然有同工，但是呢，我们可以想象他那种的孤单，那种被离弃的感受还是挺深的。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他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现在呢又自己呢在监狱当中，所以他不得不分派一些同工去工作。另一方面呢，保罗同时也面对敌人的陷害。我们想象这位的神的仆人在当时的处境当中，很可能他有一种感觉，就是哎呀，自己服侍的年日不多了，那现在的处境又很艰难。但是呢，我们看到保罗，他仍然在这样艰难的孤单的处境当中，他写信去鼓励和劝勉提摩太。如果我们对照一下提摩太前书的话呢，我们会看到提摩太后书这封书信当中好像没有什么很新鲜的叮咛，只是再重新的提醒以前所谈过的，以前提摩太也领受过的。那虽然是有一点点重复的意味，但是呢，从提摩太后书字里行间，我们可以体会到保罗对于这位属灵儿子的关怀呢，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哈。这是提摩太后书的特色。好了，我们现在呢，我们来点出提摩太后书的一些重点，让弟兄姊妹呢在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能够首先有一些的想法，或者呢首先有一些的掌握当中的一些重要的部分。那当然，提摩太后书这封书信呢有很多很多很宝贵的教导，但是呢它的重要的地方，或者说它的特色的地方呢，是在于这是一封非常亲切的私人的信件。那我们可以稍微做一个分段哈。那第一个段落呢，是在提摩太后书的1章开始，一直到2章13节。这里呢就提到保罗他自己的榜样，包括了他教导的榜样和他受苦的榜样。在这封书信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很可能觉得哎呀，自己能够出狱的指望不大了，所以呢他劝勉提摩太要忍耐。在书信开头的感恩部分呢，已经透露了这封信的主题，就是保罗切切的想念提摩太。保罗又想到提摩太从小就承传自外祖母和母亲的无畏之信。保罗强调他要提醒提摩太他曾经领受过神 借着保罗按手给他的恩赐，并且保罗借此来鼓励提摩太要有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们提过提摩太呢，这位年轻的牧者呢，他是一个比较胆怯的人，但是保罗提醒这位年轻人还不要胆怯，乃是要靠主赐给我们的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来好好的服侍，并且呢，在试验当中要有忍耐和刚强，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些生命方面的一些特质。在书信当中，我们也看到保罗让提摩太以他作为一个榜样。为什么保罗值得提摩太学习？为什么保罗值得今天的我们来学习呢？我们从第一章里面呢，我们的看到13节、14节这两节的经文里面呢，我们就看到保罗的确是提摩太和我们的榜样，因为保罗有纯正话语的规模。到底纯正话语的规模是什么意思呢？吕正中译本呢，就翻译作健全的言论，健全的言论。提摩太需要靠着圣灵牢牢地守着这纯正的话语，这健全的言论。事实上，提摩太要效法的不仅仅是这个，更要效法的呢是保罗那种甘心为福音受苦的榜样。提摩太后书的一章八节，保罗劝勉提摩太，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自己正是为这样的缘故受奉派，所以这个提醒非常的重要，就是说侍奉主的人不应该因为苦难而退缩，而应该倚靠神的能力，倚靠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在提摩太后书的一章16节到18节呢，这里提到阿尼瑟佛。诶，到底保罗是不是离题了呢？诶，不是的。阿尼瑟佛这位弟兄，他不以被囚的保罗为耻，反而他殷勤地帮助保罗。其实阿尼瑟佛这位弟兄也是提摩太的榜样，所以保罗求主的怜悯领导他和他的一家。换句话说，提摩太或许正面对很多很多的苦难，为着福音的缘故而受苦，但是他不是唯一的一个，他不是孤单的，他能够从弟兄的身上得着激励。然后在提摩太后书的二章二节提到提摩太另一方面的责任，保罗提醒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提摩太的职分是教导，同时他也要训练教导别人的人。保罗举了一些例子，鼓励提摩太要受苦，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像场上的运动员，像劳力的农夫。为什么他们这几个例子呢有什么共同点呢？共同点就在于他们要拿的是奖赏，他们有这份的热忱要取得这个奖赏，所以他们能够忍耐，他们愿意忍受苦难。那么这也是保罗对于年轻的提摩太一个很宝贵的劝勉。最后保罗举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例子，一个学习的典范，第二章第八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八节，保罗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保罗正是为这福音受苦，他也为这福音甘心的忍耐。保罗提醒提摩太可信的话，他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忍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很宝贵的一段经文，人纵然会失信，但是基督仍然是可信的。保罗以很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包括了阿尼瑟佛的榜样、士兵、运动员、农夫的例子，保罗自己的榜样，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的榜样，保罗举出了这些的典范，这些的榜样，来鼓励提摩太在受苦当中仍然要心存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封书信当中，提摩太后书，保罗列出了很多很多重要的榜样和典范，让我们学习，希望我们也能够彼此的激励，并且努力的去学效这些的榜样，好好的服侍主。刚才我们提过了一些的重点哈，在提摩太后书当中，那现在我们继续的来谈一谈提摩太后书里面的一些很重要的我们要记住的要点。那保罗呢给提摩太一段很宝贵的经文，也可以说是给提摩太的一个座右铭，特别针对跟那些假教师来对比的时候，保罗对于提摩太呢做出非常宝贵的一些教导和劝勉哈。那当时呢在教会当中有些假教师的出现，从提摩太后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对当时的假教师呢做出了非常深刻的批评。那这些的假教师到底他们错在哪里呢？他们好为言语来争辩，他们喜爱世俗的虚谈，并且呢他们这样的言论呢好像一个毒疮，越烂越大。这些的假教师随从自己的私欲，喜欢争竞，罪恶满盈，喜欢吹牛，喜欢牢笼无耻的人，并且抵挡真道。这些的假教师在教会当中造成非常大的破坏，所以保罗劝勉提摩太和他所牧养的羊群众人呢，必须避开，必须提防这些人。但是另一方面，保罗也给提摩太很大的一个安慰，虽然这些假教师这些敌人好像暂时的得势，但是保罗很确定的说他们不能再这样的抵挡。对于提摩太来说，这是很大的一个安慰。保罗指出，在末世的时候，人的心会越来越败坏，只喜欢听一些合自己心意的假道。但是提摩太不要因此而灰心，因为在这样的世代当中，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提摩太更加要加倍的坚韧，加倍的努力的传讲真道。保罗劝勉提摩太也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并且无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这个岂不也是给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传道人一个很宝贵的劝勉吗？保罗鼓励提摩太以他作为一个忍耐的榜样。我们看提摩太后书3:10-11，保罗的鼓励。保罗对提摩太说，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行、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是何等的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当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保罗让提摩太看到一个生命的榜样，他能够面对抵挡，所以提摩太也能够的。服侍主其实就意味着要为主而受苦，但是主却把保罗从这一切当中救出来，所以提摩太也应该确信主同样会救拔为主而受逼迫的提摩太的。 在提摩太后书的2:24-26，保罗又再一次鼓励这位年轻的牧人，他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进，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作为一位牧者啊，并不是啊要摆出来一个很强势能够争进的一个样子，相反，提摩太需要存有一颗温柔的心，不要争进，这样呢或许能够让敌对者回到真理的面前。我们认识提摩太这位年轻的牧者，在上一课也稍微提及，提摩太从小就能够从外祖母和母亲那里学习宝贵的真理，学习怎样活出一个信仰的生活，他也能够看到他的外祖母和母亲的信心，并且提摩太从保罗听见纯正话语的规模，提摩太也见证保罗的忍耐为福音受苦的榜样，所以你会看到提摩太其实拥有很多很多的资源，在他的身边有很多值得他学校的榜样，并且呢，提摩太也像保罗一样，从小就明白圣经，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些的提醒呢，能够带给提摩太很大的一个肯定，很大的一个安慰了。然后在提摩太后书的4:6-18，保罗再一次的重复，让提摩太要学习他自己的榜样。在提摩太后书这封书信的末段，保罗再一次的来鼓励提摩太，以他作为一个榜样。保罗当时身在牢狱当中，仍然受着逼害，但是保罗没有放弃侍奉。4:17是非常感动人的一节的经文。4:17，保罗说，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这对于提摩太来说是很大的激励。提摩太很年轻，当时大概30岁左右。我们提过多次了，他的个性是比较柔弱，比较胆怯的。那我们要知道提摩太所牧养的以弗所的教会呢，这是一个不容易牧养的群体，因为弟兄姊妹的灵性不算太差。啊，从以弗所书是新约圣经当中论到属灵方面是最丰盛最深刻的一本书，我们可见一斑。然后到主后的90多年，以弗所教会仍然是多结果子的教会。提摩太要牧养这个教会，岂能够不胆怯呢？但是保罗提醒提摩太，他是蒙神拣选的，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只要注目那选召他的主，要刚强壮胆，靠主完成他所交付的工作。那位一直站在保罗旁边的主，同样也会跟提摩太同在的。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很清楚了自己已经接近人生的终站。保罗心里面所关注的是怎样把他所领受的真道传给新一代的教会的领袖，让他们来接棒，同时也提醒提摩太面对逼害的时候务要忍耐。当我们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心也会很受感动，很受激励。那我们可以怎样去应用这封书信的信息呢？那月心很想跟你分享几方面。第一方面呢，是面对异端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啊。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呢，他很同样的强调持守正确教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提摩太后书的1:13-14，保罗提醒提摩太，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 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诶，两次提到要守着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和从前所交付给提摩太的善道。另外呢，在另一段经文当中，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保罗又说，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的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来，这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一个经训，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但是我们注意，在二章十四节里面，保罗提醒提摩太要让众人回想这些事情。那这里呢，给我们传道人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的责任是要牢牢的、常常的持守真道，并且不断的提醒信徒要回想救恩。那这是传道人的责任，教导牧养永远是一位牧人最首要要做的，也是他的最重要的责任所在。另一方面的应用呢，就是也跟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点有关的，就是牧者的责任。那我们一起读出提摩太后书的四章二节，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弟兄姊妹，教导的工作可以是多方面的，包括了责备，包括了警戒，包括了劝勉。所以牧者应当运用从上面而来的智慧，也因应信徒不同的情况和处境，做出适切的教导。在有需要的时候，要责备督责弟兄姊妹，并且呢，要用圣经的真理的话语来教导，来警戒，来劝勉。我们从提摩太后书当中，我们能够整理出几个很重要的重点，我觉得这也是很适合来送给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第一方面，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不要看人，我们最重要的是注目在神的身上，要讨他的喜悦。第二个重点呢，是我们要做无愧的工人，无愧的工人。第三方面呢，我们要做神话语中心的管家，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让我们用神的话语彼此的劝勉，也多多的为自己的服事来祷告。今天月心就跟你分享到这里，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Thank you.